作为教会的长老之一，我有一个你们所嫉妒的特权，就是我总有机会第一时间听到一个人悔改归主的见证。当我面谈他的时候，有的见证是如此的激励人心，以至于我巴不得立即就让这位预备加入教会的成员这个礼拜天下午就分享见证。他的见证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彰显福音，也清晰的高举十字架的救赎。我真是巴不得我们教会其他的人可以从他的见证当中得到鼓励和得到帮助。我也会想到那些坐在我们当中的非基督徒，他可以从这样的见证里面听到福音，认识福音，甚至信靠福音。这样的见证一般都带着剧烈的人生改变，或者有一个罪是很多人所共有的。从世界的道德标准来说，这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改变。比如说原本的一种恶习，现在因为信主而被改变。原来追逐名利，现在成了模范丈夫。原本自私自利，现在舍己爱人。或者我们还喜欢听原来的毒贩，然后现在成了传道人。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弟兄。我们都希望听到这样的见证，因为在这些见证里面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而这些见证也让我们渴望同样的变化可以发生在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身上。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失望。失望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听到见证的人没有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信主或者被激励，有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怀疑，甚至会讽刺别人。失望还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经历到见证的人所经历的激烈改变，以至于一些信二代当他和我面谈的时候，他会先发制人地告诉我，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有强烈改变的见证。言下之意就是你不要对我的见证有太大期望。对很多人来说，成为基督徒并没有让他从此就走上幸福人生，甚至还会带来更多的外在的压力和逼迫。而这些外在的压力和逼迫原本他是没有的，而是因为他信主的时候外界加给他的，也可能是因为信主改变了环境，以至于把他里面的罪给逼出来了。不过更大的失望还可能是来自于那些曾经做过激励人心见证的人跌倒甚至被盗。就像我们最近在媒体上所看到的一位著名的呼叫家，他的被盗一样，他的跌倒一样。我也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大学毕业后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一起租房子。他也信了主，他信主之后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他戒烟戒酒。每个主日我都和他一起坐911公交车的我们坐在上层的第一排去聚会。然后呢，我们聚完会以后，沿着铺满金黄色落叶的淮海路，坐着911回到家。那是一个我刚来上海美好回忆的一部分。我也常常用他信主的见证向大学同学分享福音和鼓励他人跟随基督。但是他后来离开了信仰，他现在告诉我他在学佛，而且觉得佛教很有道理。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失望。我想我们都经历过类似的失望，当我们看到曾经的教会成员离弃信仰，投向世界，甚至投入异教的怀抱时，我们都忍不住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如此的艰难？为什么当初有美好见证的人仍然会犯罪甚至离弃信仰？为什么我们当时信主最初几年那种热心会半途而废，或者就算没有半途而废也会渐渐的褪色？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立即马上就享受到与主亲密同在的甘甜，或者一直停留在这样的甘甜当中？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来自创世纪第九章。我相信这段经文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帮助。我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九章，如果你用的是红边的圣经，是在旧约第九页。我为大家从第九章十八节，这是在大洪水之后挪亚出了方舟的叙事，九章十八节读到第十章的末尾。在九章十八节，在红边圣经旧约第九页的右下角放大以后，请你看着手里的圣经，我来读给大家听。九章十八节，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 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弗的儿子是哥灭、马代、马各、马代、亚完、土巴、米舍、提拉。哥灭的儿子是亚什基拿、利法、陀加马。亚完的儿子是伊丽莎、他施、基提、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韩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萨福他、拉玛、萨福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迪旦。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显，这就是那大臣。麦西生路底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斐托人，从加斐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萨加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喜马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迦南的境地是从西顿往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马、洗扁的路上直到拉沙。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以兰、亚述、亚法萨、路德、亚兰。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贴、马施。亚法萨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约摊生亚摩达、沙列、哈萨马菲、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俄巴路、亚比马利、示巴、阿斐、哈菲拉、约巴，这都是约摊的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天父，我们求你借着这段话向我们彰显你的旨意，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不但是光照讲的，也光照听的，主要是听的人从中明白你写下这段话这么多名字的寓意所在，也让我们从中受教，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这一章经文是写在挪亚蒙了神的拯救，借着方舟逃离了大洪水的审判之后。我们还可以在前面的经文当中看到神怎样恩待了挪亚。如果你往前再多看一点，从第九章第八节开始，神恩待了挪亚，并且神设立彩虹来与挪亚立约。因为挪亚是大洪水之后仅剩的人类，所以挪亚在这个意义上它代表了整个人类，就像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代表了整个人类一样。那神与挪亚所立的约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不是约束挪亚本人的，而是约束上帝自己的。他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所以这是神在约束自己，他不是在约束挪亚，他是在神在约束自己。 然后第二，这是一个与所有受造物所立的约，这个约的记号是所有的受造物都可以看见的。他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所以这个立约的记号是一个虹，是彩虹，彩虹是地上所有的万物都能够在视觉上看到的。挪亚一个义人，上帝拯救了他的一家，开始了一个新的伊甸园，就是世界，并且用可见的彩虹向这个世界保证，他不会再因为对罪的愤怒而刑罚毁灭这个世界了，就像他用大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所做的一样。神约束自己，直到他将来他的儿子降临，才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愤怒的审判。所以这就让我想到了赫胥黎所写的一个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这个题目。但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却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虽然神这样的立约，但是这个世界既不美好也不新，它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仍在这个犯罪的世界里代表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要抓住恩典，也要警惕罪。这是这段经文想要说的，我重复一下，因为我们仍在这个犯罪的世界里代表着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要抓住恩典，也要警惕罪。那这段经文是借着一个叙事和一个家谱，创世纪这段经文从三个方面让我们认识到，无论现在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要抓住恩典和警惕罪。首先，罪仍然盘旋在新一代的人类当中。其次，神仍然为他们预备了恩典，他们也需要恩典。第三，他们仍然有责任治理和遍满这个地面。所以大洪水之后的世界就好像是一个被破坏了的伊甸园，被破坏了的伊甸园。挪亚仍然是一个犯了罪的亚当。我们首先来认识第一点，我们仍然在罪恶当中。十八节和十九节是这段经文的引言和导论，它告诉我们接下去叙事的主人公是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就是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然后十九节有一个叙事的结果，所以十八节和十九节是总结了后面的经文。叙事的结果是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那如果没有后面的经文，我们如果仅仅有十八节和十九节，那我想这真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但是呢，二十节到二十七节是一个不雅的叙事。人类和以色列的始祖在蒙了非常大的拯救之后，很快又回到了犯罪的生活当中。这罪是从挪亚这位新人类的代表和始祖开始的。二十节说，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吃着身子。挪亚的工作是一个农夫，他作为农夫来说，他所耕种的对象是一个葡萄园。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亚当，亚当也是一个农夫，他也要看守和修理一个园子。然后亚当从神那里得到的咒诅是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圣经并不是说农业生产比别的工作都要更加高贵，我想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好像没有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而是让读者回想人类从神那里得到修理看守葡萄园这个使命。农业文明是其他一切生产和繁荣的基础。挪亚是一个农夫，一个从地里得食物的农夫，但是呢，他却不再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因为亚当可以随意吃树上的果子，而挪亚则需要劳苦才能够收获。葡萄园不是挪亚所有的产业，但是他享受自己产业的收获，所以他就喝酒。因为古代并没有冰箱和保鲜技术，所以葡萄的除了作为鲜水果以外，它另外一个用途就是酿酒。喝酒本身不是犯罪， 圣经都有很多处告诉我们，在上帝的创造当中，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地位。诗篇104篇在描述神所创造的草和菜蔬的功用之后，就提到耶和华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所以酒被在圣经当中被看作是一种奇妙的创造，它能够带来情感上的欢愉。但是呢，就像权力、金钱、财富、美食等等其他的美好的受造物一样，酒能够独特的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牢笼人、控制人，使人被辖制，以至于使徒保罗在描述一个人要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用一个反面的比方，他说不可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反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保罗要拿酒和圣灵来作为一个对比呢？因为酒精会控制人，但是保罗是在说你们不要被酒精控制，你们应该被圣灵控制。我们应该接受神所赐的礼物，但是很遗憾的是，神所赐的礼物在一个犯罪堕落的世界里面就会成为试探的来源。挪亚原本应当享受他自己所栽种的葡萄，但是他却被葡萄所控制，以至于醉酒，然后脱光衣服躺在自己的帐篷里。这就提醒我们要如何使用神所赐的各样丰富，但是不被它控制。酒给我们带来欢愉和舒畅，但是酒不应该是我们喜乐的来源，更不是忧愁时候的安慰。我最近看一个电视节目叫《巡逻实录》，里面它是讲到就是记者跟拍110出警的时候，里面讲到有2/3的晚间的110警情都和醉酒有关。挪亚有没有可能认为丰收是自己的功劳，因而想要借着酒得到放纵呢？或者是因为他的工作压力太大，想要借着酒得到一点放松呢？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都转离了神，他都从神以外的事物上寻找安慰或者寻找快乐。我们在获得成果的时候，应当首先谦卑地感恩和赞美神，而不是用放纵来奖赏自己。我们在有压力和忧愁的时候，应该借着祷告和在基督里信靠神得到安息，而不是用酒精、尼古丁、购物、游戏或者刷剧来麻醉自己。当我们没有把神当作神，没有让神在心里面具有他该有的地位，成为我们喜乐或者安慰来源的时候，我们就会像挪亚一样被酒精控制，被那些受造物控制，成了被造物的奴隶。那你可能会想，喝点酒醉了，没有穿衣服裸睡，这算什么呢？好像在今天也称不上是什么有伤风化的事情，毕竟是睡在自己的家里面。但是我们要理解，放在经文的上下文当中，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挪亚的在自己帐篷里裸睡这件事情。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为他们做了什么？他用皮子做衣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穿衣就意味着遮盖，意味着神的恩典和救赎，意味着神的保护和遮盖。脱去衣服也就意味着放纵，暴露自己的罪，拒绝从神而来的尊严，也象征着回到了亚当犯罪之后没有得到神遮盖的状态里面。在古代文化里面，那我相信在现代文化也是一样，赤露身体被他人，尤其是被亲近的人、被儿女看见，是一件极其没有尊严和羞耻的事情。但是这段经文并不是在责备亚当，最主要的责备对象不是亚当，虽然我们在这里面看见了亚当的过失，最主要的责备对象是那个韩。经文接下来说，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的两个弟兄，不小心看到并没有什么。但是闪和雅弗在这里所做的就显出了韩的恶劣。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脑补一个画面，就是韩在做什么。他对他父亲的羞耻采取一种藐视的态度，多少带着一些幸灾乐祸的意思。他走到外边去告诉自己的弟兄，那个平常对我们很严厉的父亲，他现在居然没穿衣服躺在帐篷里。他是不是用一种戏谑的 调侃的、不尊重的口吻？他是不是描述了自己父亲一些身体的特征？他是不是对自己的父亲的裸体做了什么，并且希望自己的弟兄也这样做？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猜测。那不管实情如何，韩都没有做他的两位弟兄所做的事情，就是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没有遮盖父亲的罪，反而以父亲的罪为自己的乐趣。你有没有在这里看到一个最原始版本的办公室茶水间的对话？这似乎是人类最原始的罪的表现，和别人议论一个对自己有权柄的人，和别人议论一个对自己有地位的人，和别人议论一个比自己更受欢迎的人，他的过失、他的羞耻和他的错误。人们常常会以此为乐，因为这让我们可以不用面对自己的过失，又可以为自己的不顺服或者犯罪找到一点可怜的理由。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公司里面那个平时就不讨老板欢喜的员工他迟到了，大家不会讨论这件事情，但是那个最受老板喜欢的员工他迟到了，他会成为一个话题。我们为自己寻找抵抗的盟友，尽管这种盟友关系非常的不牢靠。挪亚在最终他被受造物、被被造物葡萄以及葡萄产生的酒精所控制，他的儿子韩也在罪恶当中，因为他想要藐视或者抵挡父亲的权威，因此他把父亲的丑陋当作他的乐趣，这和他的弟兄产生了鲜明对比。所以无论是挪亚还是韩都落在了亚当的罪里面，他们并没有因为从大洪水的审判当中得救而成为圣洁，这和大洪水之前的人类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虽然比起来好像要好多了，或许他们自己也自鸣得意，但神要他们看到圣洁的标准不是他人、不是环境，而是神自己。所以对于韩来说，可能父亲是他圣洁的标准，今天他看到父亲犯罪了、父亲羞耻了、丑陋了，他就幸灾乐祸，他就对自己说，我的犯罪也没什么，你看父亲也这样。他还因此告诉他的弟兄们，希望他的弟兄们也和他一样能够不用再遵守父亲那些严格的要求。有很多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喜欢强调基督徒的道德高尚见证和非基督徒的道德低下故事，甚至用网络上流传的一些一点都经不起推敲的故事和夸大的个人信主见证来显明，好像说成了基督徒以后道德水平就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也有很多基督徒在追求成圣的时候不是以圣经为参照，而是以其他人为参照，他们希望在教会里面找一个相对舒适的位置，既不用付出很多的代价，也不会被看作是一个糟糕的基督徒。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在基督徒的人群当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希望自己可以按照某一个群体的中档或者稍微低一点，不用付出很大努力的、不用付出很大代价的前提来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却不是按照圣经的标准、按照圣洁的标准追求成为在神面前的一位圣徒。弟兄姊妹，我希望你要警惕这样的罪。当我们对别人的罪津津乐道的时候，无论他是名目还是教会里面快要被惩戒的成员，都很有可能是我们在为自己的平庸、为自己的懒惰、为自己对罪的向往寻找借口和寻找盟友。罪仍然在我们当中盘横，对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仍然在亚当和这个堕落世界的影响当中，罪的习惯和罪的文化仍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老我不会那么快的去放弃对你的控制。你要警惕在你的身上和在你身边的罪，以圣经为标准，而不是以身边的任何人为标准。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闪和雅弗的作为，他在告诉我们，我们仍然需要恩典。闪和雅弗没有加入韩的反权威联盟，相反他们拿着衣服倒着进去给父亲盖上，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给了父亲恩典，他们遮盖了父亲的羞耻，他们没有把父亲的犯罪和失败当作自己也可以犯罪的理由， 所以韩那个闪和雅弗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们是施恩者。我想起我读书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一种情况，就是同学来上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裤子拉链没拉。有三种人，那一般都是男生，有三种人。第一种是悄悄告诉旁边的人，哎，你看他裤子拉链都没拉呀。第二种人是大声笑出来，某某某你怎么拉链都没拉。第三种是走过去叫他帮忙拿一下书包，因为其实就是用书包帮他挡一下，然后悄悄地告诉对方你忘了拉拉链了。闪和雅弗是第三种人，但是摩西这样写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称赞他们俩，而是让我们想起那个最早的施恩者，那个第一位第一个施恩者，也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那个为犯罪赤裸和感到羞耻的亚当与他的妻子预备衣服的那一位，我们的神耶和华。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当然得罪神比裤子拉链没有拉要严重的多，前者是犯罪，后者是无心之失，但是即便是这样，神仍然遮盖他们的羞耻，为他们预备衣服。而且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衣服是什么？是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很多漫画里面画这个亚当和夏娃是树叶，但那个其实不符合圣经，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有神学家说神用皮子用亚当和给亚当和夏娃做衣服是最早的献祭，因为他得到动物的皮，他就要杀掉一个动物，就要让这个动物流血，而流血赦罪是后来祭司制度的起源，而祭司是指向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说神为亚当和夏娃在永恒审判的面前的羞耻预备了遮盖他们罪孽的救赎者，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神不仅仅是给他们解决没有穿衣服的羞耻感，而且还预表着人的罪有一个更完美的解决方式，就是流血献祭，而耶稣是那个完美的祭物，为我们流血成了完美的祭物和代罪的羔羊。闪和雅弗给他的父亲披上了衣服，也不仅仅遮盖了父亲的羞耻，更是象征着虽然挪亚因为贪恋受造之物忘却了耶和华曾经预备的恩典遮盖，但是他有同伴，这两位同伴仍然把恩典带到了他的面前。挪亚需要恩典，在他忘却迷惘走岔了路，他放纵或者想要寻求安慰的时候，他走岔了路，他没有转向神，他转向了享受，但他的同伴却把神所赐的恩典带到了他的身上。我们都需要恩典，无论你以谁为你的参照物，无论你在你的参照体系里面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或者你在你所处的圈子里面得到了什么样的待见，我们里面永远有羞耻感，我们里面永远有不满足，我们永远会犯罪，会得罪人，也会伤害人。更大的一个事实是，我们都要来到那一位被我们背叛、被我们抵挡和我们不愿意顺服的耶和华面前，我们迟早都会来到他的面前。你能怎么在他面前遮盖自己呢？你能做什么让他不再提起你的罪呢？什么都没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不听罪人的祷告，也不与罪人同住。我们所有的罪都只给我们带来审判、羞耻、毁灭和刑罚，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神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古老的应许，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在永恒的羞愧和永恒的刑罚面前所预备的那件衣服，是大恩典。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3:26告诉我们的，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这个时候基督就像是一件衣服一样被披戴在我们的身上，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基督因为信而被披戴在我们的身上，当神看向我们的时候，就像闪和雅弗看向他父亲，给他父亲披上衣服之后看向他一样，他 他看到的不再是他的罪，神看我们的时候也不再是看到我们的罪，而是看到基督。他看到的不是你的参照系或者你与参照者的距离，而是基督。他看到的也不是你曾经犯过的罪、伤害过的人，而是基督。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发出、向我们发出的呼吁，你要用信心穿上基督，因为那是恩典，那解决你在今生和永恒当中羞耻的问题。你不需要在一个群体里面为自己找一个定位，让你可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也不需要在于别人的比较当中活着，因为你是披戴基督的人。你需要的是披戴基督、穿上基督，让神透过基督看你，而且呢，你的里面也不断地按照基督的话，靠着基督的灵长进。羞耻感不是你生活的动力，认识恩典、被神所爱并且爱这位基督，是我们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动力。恩典同样驱动我们用恩慈的方式去对待他人。闪和雅弗的举动都在告诉我们如何遮盖他人的罪，不是装作没有看见，更不是嘲笑别人，而是给他们恩典。什么是给他们恩典呢？新约圣经给我们两种遮盖的方式。第一是像闪和雅弗所做的那样，也是新约圣经在彼得前书四章八节所告诉我们的，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爱是我们能够向人施恩典的方式，因为有一些的过犯无伤大雅，有一些的过犯是不好的习惯，有的是无心过错，也有些是基督徒在成圣过程当中不完全的痕迹。一个无心的回应冒犯到了你，微信群里面你的发言没有人回应，同事不小心格式化了你的硬盘，我碰到过，甚至因为心情不好把你当作出气筒。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特别是在我们个人的利益受损的事上，我们个人的情感受伤的事上，我们的甘愿吃亏、甘愿退让和饶恕，往往是恩典的管道，给我们所处的群体包括教会都带去恩典的馨香。在次要的事情上，如果非要为自己争取所谓的公义和权利，即便在你看来是正义的原因，但是最后可能因为缺乏爱心和没有按照真理而行，带来的其实是拆毁、破坏和苦毒。但是遮盖不仅仅是饶恕而已，对于蓄意的、故意的悖逆神，雅各书五章二十节还有更明确的描述，说叫一个人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我们看到两种遮盖，第一种遮盖是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就是我们可以饶恕、接纳他，忘却这个伤害。那么第二种遮盖许多的罪是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救这个灵魂不死。它不是复仇，而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罪人在迷路的时候，促使他悔改和转向真理，就是遮盖许多的罪。这尤其是指当他的罪得罪了神的时候，不是得罪了你，而是得罪了神，得罪了基督的教会的时候，这就意味着私下的提醒、当面的责备，这也意味着为他的悔改祷告，甚至流泪祷告、禁食祷告，最后包括了教会带有权柄的劝诫，包括公开的责备和最后的除名。各位非基督徒朋友们，你们更需要恩典，因为如果你不信靠基督，你就要自己赤裸敞开的面对上帝永恒的愤怒，因为你没有穿上基督这件衣服。神的爱能够遮盖你在上帝圣洁审判面前的羞耻感和罪责，但是你需要信靠基督和穿戴基督，才能够让基督这位公义圣洁的外衣能够成为你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没有信靠基督，你要想一想，你是选择让自己的罪、自己的不足在自己选定的参照系或者自己的群体当中来定义自己，但是却仍然不满足，免不了羞耻感，而且最后还要面对审判呢？还是要现在就披戴基督，让与基督的认同、跟随基督为主来成为你的身份？所以我呼吁你从迷路上转回，这是救你不死，也让你在今生和永恒当中都得到遮盖。 最后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第三点，我们仍然治理着世界。我们要留意到这里有个非常不同寻常的地方，可能也是你读经文的时候一定脑袋里会有的疑惑，就是韩这个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儿子迦南。韩总是和他的儿子迦南联系在一起，十八节说韩是迦南的父亲，然后二十二节，当他做错事的时候，摩西就是创世纪的作者称他为迦南的父亲韩。更令人惊讶的是，做错事的是韩，但是受咒诅的是他的儿子迦南。二十五节说迦南当受咒诅。迦南并不是唯一的儿子，而且迦南不是韩唯一的儿子，韩有好几个儿子。十章六节说韩的儿子有四个，古时麦西弗迦南。那为什么受咒诅的是迦南，而迦南又在这段经文里面虽然好像根本就没干啥，但感觉成了一个主角？那我们要从第一读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谁是创世纪的第一读者，谁是摩西写下创世纪，他是给谁看的？他是给要进入迦南地的犹太人看的。这些人离开了埃及，经历了旷野的失败，正在准备进入神所预备的安息之地。这个安息之地叫什么名字呢？迦南。所以摩西在创世纪里面一再的强调迦南这个名字，他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进去的这块土地是谁的土地？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对吗？是，但是呢，却是一个败坏的堕落的人的后裔。所以这群人他们的败坏和堕落是有据可查的，因为他们的始祖就是韩，他就是一个败坏堕落的人，他是一个抵挡神背逆神的人。所以我们与其说是挪亚咒诅了迦南，不如是说摩西记录了挪亚对于迦南的预言，就像雅各对他孩子们的预言一样，从而让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明白迦南地上所居住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根据后面的旧约经文，我们知道迦南人，我们就可以知道迦南人是导致以色列人受试探和犯罪的主要来源。他们迦南的宗教使人醉酒放荡，做出可耻的行为。神特别的提醒以色列人要小心，不要被迦南人所试探。利未记十八章三节说，你们从前居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更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那如果你仔细，你如果对旧约圣经比较熟悉，那我刚才读到第十章这个家谱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韩的后裔里大部分的人都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道路上成了他们的敌人。所以比如说尼尼威，比如说腓力士，比如说亚摩利，比如说赫人。闪，以色列人是闪的后裔，而他要住在韩的后裔当中。所以摩西提醒他们要小心他们或者他们生活方式所带来的试探，免得落入到挪亚或者韩的罪当中。第十章给我们一幅万国林立的画面，数过的人说这里一共有七十个后代，而且每一个后代都代表着一个族群或者说一个国，因为当时一个族群一个宗族就是一个国。这里似乎是在描述世界的成长和各国的形成，因为七十，七和十都是圣经用来象征完全的数字。神的福祉，尤其是神对亚当还有对挪亚重复了的那个文化使命，就是修理看守遍满地面这件事上，借着挪亚这个新亚当临到了整个世界。当然我们可能很容易去想，中国人在哪里，中国人在这里是谁的后裔，是不是闪的后裔，学界有很多推测，但是要从创世纪第十章去确认说这些人当中谁迁到了哪里，成为了中国人的这个祖先这并不容易，而且需要很大的想象力，也没有足够的资料支持。那我建议我们基督徒不要在这里有过多的发挥，但是呢，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挪亚好像是第二个亚当。神与挪亚立约的福祉 因着挪亚而临到了整个世界。亚当没有完成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被赶出了伊甸园，但是在大洪水之后，神借着挪亚完成了。但是这种完成并不是一个神原本心意的完成，因为遍满地面的不是闪和雅弗的后裔，这里还有韩和迦南的后裔，这里有敬畏神的人，也有败坏和远离神的人。无论是因为私欲虚荣，还是因为爱心忠心和敬虔，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神的儿女和非神的儿女，都在某个层面上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治理、繁荣和发展。我们不是选择只和基督徒做同事，而且就算我们能够选择只和基督徒做同事，像我的工作一样，也不能够保证罪和纷争就不会发生在我们当中，而且甚至基督徒之间的罪和纷争带来的伤害还会更大，因为我们对对方的期待也更高。然而因着神与挪亚所立的约，我们应当忠心地向所有与我们共事的人，与我们一同治理世界的人，都彰显出神的形象和见证神的恩典。只是我们要记得摩西的嘱咐，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恶，不要效法他们。那么在这个家谱当中，你还注意到有一些人好像是特别被强调，比如说这位宁禄，他是世上英雄之首，又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那为什么摩西在这里会特别的指出一些人呢？我不知道很有可能是就是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他已经听说了这个人，听说了迦南地的有这些居民，这些人比较出名，或者这些人的后裔比较出名，所以摩西在这里特别指出来。好，这是我们今天在九章十八节到十章所看到的一个画面。我们生活在一个善恶掺杂的世界里面，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家庭乃至我们自己都是善恶掺杂的。但是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基督徒，我们仍在这个犯罪的世界里面代表着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也要抓住恩典和向人施恩。而向人施恩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把福音带给别人，不断地借着自己的行为向这个旁观的世界显出恩典的作为和圣洁的品行，不断地借着自己的嘴把福音的信息带给别人，使人能够得恩。我们也要让教会这个由新人类所组成的共同体，在老我和罪的各种侵扰下警醒，抓住基督所赐的赦罪恩典，在这个世界里面显出无伪的见证来。这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信息，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挪亚，你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大洪水之后，我们仍然要面对的局面，就是我们在最终，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而且我们的里面仍然有很多罪的习惯。主，我们将来都要面对神这位公义的审判者。主，我们就求你教导我们，指教我们，让我们不断地奔向十字架，向你认罪，向你支取赦罪的恩典，披戴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袍。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当中那些还没有真正信靠你的人，让他们看到自己对于福音和被遮盖的需要。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